好，我们继续哈。我们看133页，明染净净不净意，就是染法跟净法有没有这个净到这个尽头，就是灭尽的这一种的情况。看论文，夫自染法从无始以来，熏习不断，乃至得佛后则有断。这个论文是说染法成佛就断。那么这里注意一下哈，最后的两句，乃至得佛后则有断，这样的讲法是很容易引起误会。所以在这个记451页，我们翻到451页啊，451页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七行的下面啊，又得佛后断，因为论文讲乃至得佛后则有断，这两句啊，得了佛以后才断，染法才断，论文与烂，烂是混淆不清的意思，没说清楚啊，论文没有说清楚，以断后使得佛故，真正的情况是断了以后，染法断尽以后才得佛，非为得佛后方始断，不是讲得了佛了以后才断的，是先断后得佛，不是先得佛后断啊。论文写成这样子呢，他写的不清楚啊，语烂，就是说他的啊文字啊混乱啊，就是混淆不清啊，就是不清的意思啊，不清楚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数记啊，染净相知啊，分成四科，前三已净，那么前面的三科呢？配集109啊，是末行，叫做成一啊，叫做举数总标啊。配集110有一个成二，在配集111啊，成三，前面三科是这三科，现在这个地方是第四科。啊，成四啊，明染净啊，净不净意？好，回到书课本啊。经第四，明净不净，来说明啊染净之法有没有灭净？为染法有净，净法不净。经先明染法。为无明啊，违背真如而障真如。无明呢，是无有实体，则无始有终。无明无始，就本来从本以来，从无始以来就有，但是呢，可以断啊，有终，以可断除故。因为可以断除，所以它有众。然众生能够发心修行，从初发心乃至成佛，无明方究竟断尽。发心修行是背成和觉，背是背离，背离啊，这个成狗。代表无明啊，代表一切烦恼，背离成果。合是会合，会合这个觉呢，就是本觉。只要发心修行，就是被成合觉啊。而成啊，就是成果这个烦恼，这个无明啊，是不宜被，不容易背离的啊。而这个本觉呢，是不容易会合的。所以觉不易合 立位，这个菩萨的位阶啊，需要经过十心、三贤、十地等等的位次、位阶。立时间呢，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。成佛后时段，这是顺的这个论文的讲法。成佛后时段呢，这句话是有语病的，是随顺论文讲，所以他下面就说明：然时先断无明，后成佛也。就同这个书啊，书记啊，就是记451讲的啊，论文与烂这样的讲法是有语病的。不能讲先成佛后断无明，不可以这样讲，应该是先断无明啊才成佛啊，要这样讲法。亦如称称啊，低昂同时断无明，比喻是低的那一头啊，成佛啊比喻是昂的那一头，就高的那一头啊，其实就等于一个天平啊，天平秤啊，两端是平的，同时的啊，一边是断无明，一边是成佛道、成佛果啊，应该是平的，就是说同时的，应该是这样，不分先后，较为允当啊，这是比较妥当的啊，不分先后啊，断或正果啊，应该是同时的啊，不分先后是比较妥当的。好，下面再看一颗，叫做净法明净法顺理啊，净法是顺理的啊，顺这个真如理的，有始而无终的。前面染法是无始有终啊，现在这个净法是有始无终啊。净法熏习则无有断，净于未来。永远不会断的，净法是永远不会断的。这个跟唯识宗的讲法也是吻合。唯识宗讲51个心所成佛以后还剩下几个？啊？多少？21个。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的？啊？吴嘉玲学长讲21个，你讲了21个，对吧？啊？对吧？没意见。21个，没错啊，所以净法是无终，有始无终啊，跟唯识宗讲的是一样的。成佛以后还有21个心所，就跟我们这里讲的净法有始无终意思一样，对不对？在我们这个凡夫位的时候有51个心所，成佛了以后还有21个心所，永远没有穷尽。这21个心所是无有穷尽的。这个讲法，两种讲法是相通。有时候啊，我们看看别的宗派讲的，跟这个本论，比如说相通的部分啊，我们可以拉到一起来；不同的部分，我们摆出来，是他这样讲，这他这样讲。这样对于整个的佛法呢，了解的比较全面啊。因为有时候怕这样子，就是看到了这一个就把它抓住了，先入为主了啊，其他的东西啊说不定不知道啊，说不定知道了也不接受啊。我觉得这些态度啊都可以商榷。佛法是因病与药，哪一种法门治哪一种的，对治哪一种的这个众生的病啊，只要对治好了，它都是这个仙丹妙药。所以说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通通都是第一啊，每一个法门都是第一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它基本上就是说，它是不是佛法，这个很重要。他说的是不是缘起性空啊？拿缘起性空来 作为这个法印去印这一些说法是不是佛法。拿这个行门来讲呢，就是戒定慧，讲戒定慧就是佛法，不讲戒定慧那绝对不是佛法，很容易就鉴别，就能够就是把它区别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在解门来讲，我们希望能够广博，就是说一定要那个啊。所以我说，像七月份我出的题目有关这个如来藏，色一切法，生一切法。我刚刚上课之前呢、啊，我就写了一首偈颂，啊，这首偈颂大家也都知道，啊，《阿含经》里面就有了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这是讲缘起，啊，这个此跟彼啊是讲因和果，对吧？此有故彼有，就是因有就会果有。这是讲这个缘起的，但是呢，这四句偈颂呢，第一句跟第三句是讲有和无，第二句跟第四句是讲生和灭，这就可以区别成，一个是讲的是空间里面的因果关系，一个是讲的是时间里面的因果关系。因为今天的进度还可以，所以我们讲一些这个课外的啊，刚刚有好多学长还没来。这第一句跟第三句啊是空间的因果关系，有无；第二句跟第四句啊是时间的因果关系，生灭。这就跟我们的题目啊，那个报告的题目啊就有关系。如来藏它能够摄一切法，生一切法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摄一切法讲的是空间里面的内容，生一切法是讲的时间上的这些内容。各位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摄一切法是讲的觉不觉，不必考虑时间上的东西。觉是什么呢？有本觉，有始觉。不觉是什么呢？有根本不觉，有这个自默不觉啊，只是单纯的从这些法上啊，不必去考虑时间，它其实有时间，但是不考虑也可以说得清清楚楚。就如同这里的有无，是空间上的因果关系啊。其实我们如果有时间哈，我们讨论这个六因啊、四缘啦、啊、五果啦、啊、等等的，这里面就要考虑区分哪些是时间的，哪些是空间的，哪些是包含时空的，这个要加以区别，这样对因果关系啊才会厘清，一定要这样区分。你像那个具有因，六因里面的具有因，它就是在空间上讲，因果是同时的，所以讲到这个因缘果报等等的，一定要了解这些空间时间的关系啊。像这些缘起，它就分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讨论。我们现在讲的如来藏的摄一切法，我觉得了啊，它是属于时间方面的一种说明，而这个生一切法是属于这个刚是空间上的一种说明。摄一切法是空间上的说，而这个生一切法是时间上的，这两方面去这个说明这个如来藏啊，各位可以参考看看。我个人的有这样的想法，虽然我们课本啊或者书记或者是这个书记会员都没有这样讲，但是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去这个角度去观察，去这个思考啊，这样会对于如来藏啊更清楚更了解，就如同从这个啊这一首缘起的偈颂里面，我们去区分有这个空间和时间，空间的因果，时间的因果，最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就发展出了这个两个这个很大的系统，一个就是实相论的系统， 一个就是缘起论的系统。这个时间啊，生灭的这个啊，就升起这个缘起论的一个系统啊，譬如业感缘起，譬如阿赖耶缘起，真如缘起，法界缘起，还有一个六大缘起。这个实相论呢，也包含了譬如像三论宗、天台宗啊，比较偏重于实相论。这个业感缘起啊，大体上是以有部为代表啊。阿赖耶缘起就是唯识中法相，唯识法相啊。真如缘起就是以这个如来藏系的，尤其起心论啊做代表。法界缘起就是华严，华严宗。六大缘起是密宗啊，对，六大缘起啊，地水火风空识啊，地水火风空识啊，它这个是跟这个华严的法界缘起啊差不多的，这种境界啊，所以相当的高啊。密宗讲的这个六大缘起也是相当殊胜的啊，它这个道理很深的啊。所以呢，在佛教的各个宗派里面，他们着重的啊部分，比如说这些宗派，他们着重在缘起的这种的这个阐述啊，但是他并不是不讲实相，他只是主要以缘起为主，而这个宗派呢，以实相为主，比较不偏重于缘起。其实呢，实相里面有缘起，缘起里面有实相啊，大家分不开的，只是说偏重他的思想的这个主要的啊，是偏重在那个上，就分成这样，这些宗派就会啊自然而然偏到这个缘起，偏到这个实相。那么根据的就是这个寄送来这个分成这样子的这个学派啊系统。而我们起心论讲的这个摄一切法、生一切法，各位仔细去想想，是不是有这样的迹象？就是摄一切法，其实讲的就是有关空间的因果，啊，没有考虑时间就是啊。那个生一切法呢，就是时间方面的啊，先后的升起的这种的因缘啊，幻灭的因缘等等的。可以这样的角度去思考，这样就对那两句话可能会更清楚啊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啊？为什么说它是摄一切法、生一切法啊？它就是包含了空间因果跟这个时间因果在里面，这样才完整啊。如果只讲一句的话呢，就欠缺。所以在佛教的这个论述里面，往往都要顾到这个时间和空间，时空啊，是通通要包括在这个我们的论述里面，思考的范围里面。好，我们再看课本啊，净法熏习则无有断啊，净于未来，此意云何？以真如法常熏习故，妄心则灭。法身显现，起用熏习，故无有断。所以这个三大的这个净法啊，体相用三大的净法是无有断的啊。我们看这个书记，净法是顺真如理的，那么它指的是用大顺体相而言啊。就是体相啊本来具足，这个用大是显不出来的，但是体相呢虽然恒常的熏习啊用大是没有去熏啊，因为在没有这个把染法断尽，这个用大就显现不出来，是吧？很明显的看去啊，用大是没有办法起作用的啊。体相是在内部啊一直恒常的熏习，这个是不停的，从无始以来就不断的。 只是因为无明烦恼的这个太厚啊，所以看显现不出来，但是他在熏，但是用大呢他没有熏。譬如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凡夫，体跟相这个理为什么显现不出来呢？因为无明覆盖，并不是他不熏，体相都有熏，对不对？我们课本里面一再讲，无始以来就一直很长的熏习，可是显不出来啊，让我们能够起这个升起这个厌求的妄心，这个妄心啊，升起厌生死苦心涅槃乐，但是呢这个作用力好像作用显现不出来，外表上看不出来，可是他有在熏。所以体相的熏是无始以来从来没有停过，只是被无明这个障碍住了。但是用的熏习呢确实没有，对吧？如果用也能够这个产生呢，我们能够利他了。这个用是指那个自然业用，就是利他的这种的行为。可是我们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比如说无始以来到现在啊，因为我们体相显现不出来，所以用也是没有办法起这个作用。所以用是可以说是无始以来都没有起作用，体相呢是无始以来就有的，这样能分开吗？可以吗？啊，所以他这个地方他讲，净法顺理直用大顺体相而言，这个净法的之能够显现出来，是指的这个用大已经很明显的显现出来了，那是成佛以后的事了。当然地上菩萨有部分，对吧？他已经证得真如理，分证真如理，那么这个用大呢也部分的可以显现出来。如果真如理啊，也就是体和相没有像地上菩萨这样子的真正的清正的话，那么用大是显不出来的，用大是没有的，可以说不起作用。所以现在指的这个特别说明的净法啊，顺理啊，指的是用大顺这个体相。所以所谓的净法顺理，就是用大顺体相，因为体相就是理，而用大是要地上菩萨才显现啊，地上菩萨显现的当然不是全部，只是部分。实则三大皆无始终，其实是只是隐而不显。他说是三大其实是多无始终，是从这个真如门来说，如果从生灭门的话是有始终，要讨论始终；如果从真如门讲的话就不讨论始终，对吧？真如门讲通通都是佛，通通都是佛，当然是三大具足啊。但是从性体上讲，从本来具足啊这个立场上讲，三大是没有始终啊。经多曰用，经多曰用啊，指的是生灭门中啊才有这样的讲法啊。曰近于未来，第四句此意云何的这一句啊，是提出问题。第四句真啊，第五句的以真如法常熏习以真相啊，是正曰用来解释，从这个用大来解释的啊。先通举因中的三大常熏习啊，真如法常熏习啊，于是乎这个无明就灭。无明灭了以后，妄心就灭。无明为因生三系，无明灭，三系妄心就灭。 妄心灭了以后，三系的妄心灭了以后，真如就显现啊，曰法身显现。那么真指的是体和相啊，这个相这个就是智慧，这个智慧呢通于始觉智啊，所以呢在科判里面就谈到的是由始啊，进法顺理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初记的第一句进法顺理啊，是解释科判的。各位注意一下，初记的第一句进法顺理啊，指的是科判的这个那一句啊，进法顺理有始无终。